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渐渐地长大了，也活得越来越小心。好多人活得很累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说自己不喜欢的话，一点也不开心。
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，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。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，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。
似水流年，川藏公路，我和小梅的故事。
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，结识在惊险而又荒凉的川藏公路上，他们结伴而行，从而发生了一段超乎寻常、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。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奇奇特特的事，遇见各种各样的人，有时也只是你生命中匆匆的过客，犹如繁华夜空中的流星，一闪即逝。有些人成为了相伴你左右的朋友，在困难的时候向你伸出温暖的手，有些则属于另一类，介乎二者之间，但却在你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，成为一种永久的悲楚，或是一份挥之不去的甜美的印记。现在我知道，小梅是属于最后的一种。18日一早的班车，小梅很早就收拾好行李，在房间等我。我们坐上了拉萨开往林芝八一镇的客车，沿着拉萨河蜿蜒前行。就这样，很快就要离开拉萨了。从车窗向雄伟的布达拉宫深情地眺望了最后一眼。他是那么庄严肃穆，犹如沉默的巨人向我展示他最后的辉煌。美丽的拉萨，我心中的神殿，但愿今后能再有一天回来看看你。中午时分，车到了山南泽当。泽当历史久远，远近闻名，西藏著名第一座具有佛、法、僧三宝的桑耶寺就坐落在那里。整个寺庙的建筑风格如藏、汉、印于一体，四种喇嘛、红、黄、花三教并修，堪称西藏寺庙一绝。车出泽当不多久，就彻底地告别了柏油马路，川流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弯弯曲曲地出现在车的左侧，路开始颠簸起来，十分的难受。漫漫风尘被车轮卷起，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。我坐在小梅旁边，一车的乘客除了我们就没有人还像个游客。他们中有从青海出来到林芝修川藏公路的筑路工，有刚探亲回部队的军官，有大老远从四川过来探女儿女婿的老太太。车厢里不时传来人们用四川话大声交谈的声音，见或他们又发出阵阵肆无忌惮的笑声。我和小梅彼此都没有太多话，也许是刚认识不太熟的缘故，大家都保持着一份拘谨，一份矜持。我当时想的是，为什么当初我没有一口回绝他？可能是因为我虽然一路上风尘仆仆独来独去，但从根本上，或者说从潜意识里面，我是一个弱者，我也害怕孤独，我也渴求温暖。亦或是当时他那深邃的略带忧伤的眼睛让我无法拒绝。也许没有答案，也许只能用缘分来解释。上帝就在那样一个时刻，那样一个地方，把他引到了我面前。我看着他，他靠在座椅上，头戴着那种黑色的周围没有檐的太阳帽，一辆黑色的墨镜架在小巧的鼻梁上。他似乎已经睡着了，散漫的长发遮去了大半个脸，我甚至可以清楚地听见他均匀的呼吸。突然间他猛地醒了过来，用手在行李袋里摸索着什么， 不一会儿才拿出一瓶防晒液，一边开始在脸上均匀地涂抹着，一边对我说，没办法，我不想自己让自己变成个黄脸婆回到深圳。之后他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睡姿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在他耳边说，你怕晒，咱们换换位置吧。他很客气地说，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接下来车开始走盘山公路了，路很陡，发动机喘着粗气缓缓地爬着坡，我和小梅彼此都沉默了。看得出来他那些客气的言语对我是一种无形的抗拒，应该说我当时的举止是很单纯的，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重任在肩，理应自觉地牺牲自我照顾他。他对我的那种软软的回应，不能说是对我自尊心的一种冒犯，但至少让我感到了一些压抑。那一刻我几乎把他看成了一尊冷漠的雕塑，他怎么就好像那么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呢？天气渐渐地阴了起来，原来还是那么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就变得阴云密布，车开始爬加茶山了。盘山公路像一条巨蛇蜿蜒伸展在山间，车就像一只甲虫吃力地向上爬着，似乎永无尽头。渐渐地山涧隆起了团团大雾，十步以外看不见人，车轮离悬崖边不到一米，司机万一技术欠佳或者机械失灵，都有可能让我们一车人粉身碎骨，我不禁有些担心起来。车头每一次大回转，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提起来，随着方向又驶上正道，玄奇的心又一次重重地落了下来。如此反复到后来倒安心了，因为担心是纯粹多余的，你只能虔诚地对上苍祈祷，你只能把自己看作亡命之徒，除此以外别无选择。小梅已经醒了，双眼注视着窗外，目光和举止倒丝毫不显慌乱。我真有点纳闷，她怎么就那么无所触动，这是一尊冷漠的雕塑。汽车爬了三个多小时才喘着粗气上了山顶，加沙山海拔将近5000米，空气稀薄，山顶有很多五彩的经幡和成堆的玛尼石。天开始下起雨来，山风裹着寒冷不断侵蚀着我的肺，我不由得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下到山脚快天黑了，大家忐忑的心略有松弛。停车稍息的时候，司机从路边提着水给发动机和车轮降温，好家伙，水一泼上去，车轮滋啦啦直冒水汽。晚上在加茶县附近的一个路边小店住宿，又开始下起了大雨，随便吃了点东西就上床睡觉了。小梅和车上其他女乘客一起被安置在看上去还挺好的一间平房里，我和其他车上的男同胞一样没有多少优待，睡在一间木板拼凑的房子里，顶上胡乱地盖着塑料布，整个房间很多地方滴滴答答烫着水。晚上我还不时被冻醒，时不时有雨点落在我的头上，气状惨不忍睹。但比起那些付不起住宿钱裹寒在车上的乘客来说，我算是幸运的了。另一夜我的情绪十分低落，主要是天气坏，再加上带着一个如此冷漠的女孩子，跟她在一起，我的心也变得沉重起来。这样旅游真是受罪。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天还没完全亮呢，我在睡梦中被隆隆的汽车马达声惊醒。一看表，7点多了，房间里就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脸也没洗，牙也没刷，就拿起行李冲上车。小梅已经坐在那儿了。我有些气恼，埋怨说，小梅，你怎么不叫我啊？小梅说， 我不知道你睡在哪儿。我无话可说，悲哀地望着窗外，雨还在下着，浓浓的晨雾掩去了四周群山的大步，悠悠的清歌也被一夜的雨水洗礼，显得格外的清绿。路边的村舍在晨雾中时隐时现，此刻我觉得小梅就像那雾一样，披着她那神秘的外纱，让我看不真切，摸不清方向。雨越来越大，汽车冲破迷云满的水雾，艰难地前进着。上午10点钟，前面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塌方，塌方的两边都停着3-2部汽车。司机倒是很有把握，说把车开过去没什么问题，但没有一个乘客敢坐在车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司机要求大家先走过塌方路段，在前面安全的地方等车。乘客们纷纷下了车，我和小梅走在队伍中间。塌方的地方并不太长，只有20多米，乱石小树山泥堆的到处都是，风吹过来，塌方最脆弱的斜坡上还噼里啪啦地往下滚石头。大家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通过塌方段，轮到我们了。我回头望望小梅，对她说，牵着我的手。她顺从地把手伸过来，我又说，不要往上面，注意脚下。我拽着她的手顺利地通过了塌方地段，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但都没再说什么。雨渐渐小了一些，我和小梅肩并肩站在一块高地上，望着司机把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。人们一阵欢呼，排着队上了车，车厢里湿漉漉的，不时传来骂人的声音。这种鬼天气谁都受不了。突然小梅淡淡地说，其实早上是我要司机等你的，要不然车早快跑了。我很惊异，哦，是吗？我双眼望着窗外，早上的怒气却消去不少。真是祸不单行，中午吃过廊线没多久，又遇见了更大的塌方。前面传来消息说，一块巨石砸坏了路基，车没法过了。司机下车去塌方的地方查看，我也跳下车赶快去看个究竟，和他们一起走了大约半公里，到了塌方的地方，看见司机一脸的愁云，我知道这下是彻底完了。塌方的地方是在一个拐弯的地方，6米多的路只剩下不到2米宽，主要是大半路基完全塌陷，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。我又回到了车上，小梅见到我急切地问情况，我告诉她这个坏消息。我说现在只有2条路，要么跟车返回拉萨，要么拿上东西走过塌方到对面搭回车继续往下走。小梅望着我问我的想法，我说我当然是往下走了，我从来是不走回头路的。小梅说，那我还是跟着你吧。我们并排坐在座位上，我又饿又困又渴，可在这座荒郊野岭到哪去找吃的？我突然想到了在拉萨买的干粮，可我实在懒得去车顶的行李架上去翻。小梅好像意识到什么，说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，我这是巧克力，给。我眼睛一亮，二话没说接过一大块就啃起来。一早起来空腹赶路实在是太饿了，要不吃点东西恐怕要瘫倒在地了。我和小梅到了塌方的地方，两边立刻立满了受阻的人群。走吧，小梅叹了口气。我和小梅慢慢地往回走，天又下起了小雨，小梅撑起了伞示意我靠过去，我接过雨伞，小梅默默地走在我身边， 突然我伸出右手猛地搂住小梅的肩膀，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大胆，小梅一点也没抗拒，温顺地躲在我的臂弯下。我觉得她的肩膀很柔软，她飘动的发丝摩挲着我的面庞，我闻到了她身体散发出来的幽香，一股暖流从我内心涌起。天依旧阴阴的，云层很低，在山谷里飘来飘去，岩石嶙峋的山腰上有一只苍鹰在风中展动它有力的翅膀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湿的野花的芳香，雅鲁藏布江在永不知倦地为我们欢快地唱歌。我突然感到很满足，我希望就这样搂着小梅一直走下去，走下去。我早就说过，人的欲念是永无止境的，一生中能让你觉得很满足的事情并不多。那一刻我感到和小梅之间的戒备和警觉正在淡淡的褪去，在原始的没有旁人目光的地方，彼此脸上戴的面具都自发地脱落了，裸露在对方面前的是一张未曾刻意装扮的脸，而包裹在坚强而冷漠躯壳下面的那颗脆弱的渴求温暖的心，它正慢慢地显露出来，欢快地跳动着。从那时开始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们俨然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交谈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起来，但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他的过去。不止一次他对我说，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呢？咱们把握好彼此现在的感觉不是很好吗？另一天漫长的等待，也因为有小梅在身边而不至于太乏味。我们直到晚上7点才在另一边搭上一辆军车，走过危险的塌方段，我牵着他温暖的小手，让我感到自己重任在肩。车开了约2小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浓雾弥漫在旷野，刷白的车灯划破夜空的重重包裹，黑嘘嘘的树影如忠实而沉默的守护士一样往后倒退。9点我们到了贾格宾站，司机再也不敢往前开了，今天晚上必须在这里住上一宿。宾站一下子不能应付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乘客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所有妇幼及老弱病残能分到一个有被子盖的床位，其余的全被安置在一间废弃的营房里。我帮小梅争到了一个床铺，叮嘱她几句，就从车上拿下睡袋走进营房。疲倦和寒冷此刻像大山一样向我压来，衣服也没脱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起来，天放晴了，我收拾好东西，急冲冲地去找小梅，她已经在那儿洗漱。我走到她身边，问她昨晚上睡得怎么样。小梅说不太好，被子太薄，老冻醒。你呢？我说我挺好的，我昨晚上睡觉前到营房里来找过你，看你怎样安置，但见到你时你一动不动，估计睡着了就没打搅你，你旁边那些男的那样盯着我看，让我感到很不自在。我听了感到一阵温暖，我只是说对不起，昨天太累了。后来车要上路了，一路上景色美得出奇，天瓦蓝瓦蓝的，白云如棉絮一样千奇百态。一路沿雅鲁藏布江下行，路开始好走起来，没那么危险了。而此时的江一反昨日的咆哮和愤怒，也变得温柔尔雅起来。车穿行在原始森林里，不时有清澈的山溪漫过路面，路边的树林里长着好多红红的果子，还能看到不少成群的野桃树。沿着雅鲁藏布江的河滩上能看到一些 巨大的沙丘，洁白的沙粒在蓝天青山对比之下分外耀眼。我和小梅都深深地陶醉在四周的美景当中，每每见到一处美丽的景物，都拼命地指给对方看，然后一起发出大声的赞叹。
似水流年，川藏公路，我和小梅的故事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渐渐地长大了，也活得越来越小心。好多人活得很累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说自己不喜欢的话，一点也不开心。
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，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。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，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。